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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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，家里的事最多，最需要依靠的就是基督。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说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也就是说家里的事情谁也弄不清楚，就是告到官里也说不清楚，因为清官都难断家务事。但是我们的神却知道我们家里的每一件事，神不只是清清楚楚地知道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他更清楚我们的动机是什么，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被人误会，可是神绝对不会误会我们。这就好比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这段经文是根据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，这一段经文是说到一个十分十分贫穷的妇女，她家里一无所有，她的手上只有2个小钱，但是呢，她却愿意完全的奉献。经文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称赞她，当着门徒主说，这个妇人，这个穷寡妇啊，她所奉献的比所有的人，比众人所投的更多。这个众人不是其中的一个人，我们从圣经历史就知道，在那个时候他们奉献的人呢，特别是那些个富翁，他们特别把这些个大钱换成了小钱，所以当他们投入到这个奉献箱里的时候，这个声音就很大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，大家都听见，而且呢这个时间很长，表示他奉献的很多。可是主在这里并不是形容这个穷寡妇比某一个富翁投的更多，主所说的是所有的人，所有的富翁，所有前来奉献的人，把他们通通加起来，都没有这个寡妇所投的这2枚小钱更多。因为主说他是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去了，所以他奉献到这个奉献箱的是他自己，还有他未来的一切。这个寡妇虽然没有透露自己的境况，但是主耶稣在那儿看着，他完全了解，在别人眼中看来，这根本是微不足道的奉献，有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是对主来说，这个寡妇的奉献却是一件容神益人的奉献。主耶稣看见，主耶稣也知道，直到他身上一毛钱都没有了，只有这2个小钱，所以我们的主当然会纪念他的奉献。我相信这个穷寡妇得到的是天上的神，这宇宙当中最高的主宰，他的称赞。您说他这一生多么的值得呢？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上帝就会送给他很多的金子，上帝不会一定送给他很多的金子，但是我们的神却一定会与他同在，神一定会在他的生活上，他家里的问题，他孩子的问题，所有的事情上，都会看见神给他们的平安，都会看见神大能智慧的安排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既然知道神那么了解我们，我们又需要神的帮助，因此我们到神的前面祈求祷告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用花言巧语，心想话说得多或者是话说得好就会讨神的喜悦。神不是人，他非常清楚我们的心里在想些什么，尤其是我们的动机。有一位圣经学者坎伯摩根说，他说神最后的审判就是我们的动机。所以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为什么祷告？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美德，做一个诚实的人，做一个心平气和的人，千万不要好勇斗狠，要做一个诚实的人，也不要因着有世界的虚荣心 而放弃了在神面前的诚信，这就是非常可惜的。因为神鉴察人心，如果今天我们因着有一些事情而难过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难处告诉神，神非常清楚知道，他一定愿意帮助我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新约的马可福音12章的41到44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。我们的神什么都知道，他全都知道。请您先打开圣经和我一块儿攻读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马可福音12章的41到44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他全都知道。圣经说，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，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，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2个小钱，就是1个大钱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
在马可福音12章记载了我们的主耶稣对着银库坐着，他就看见了很多人的奉献，当然他也看见了这个穷寡妇的奉献。说到这个寡妇啊，他竟然穷成了这个样子，也没有人管，我们的主看着他的奉献，主称赞他。我们读圣经的人一定会想，在以色列人他们遵守5纪7节10条诫命的里面，难道没有一条说要怜悯人的吗？因为我们的神从高天来到地上就是怜悯人，那他们怎么不会去怜悯他们社会中的寡妇啊、孤儿啊、弱势群体呢？既然他们遵守5纪7节10条诫命，这个连续穷困的人照顾那些孤儿寡妇是以色列人当做的，可是我们看马可福音12章的40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些人就是教法师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他们竟然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。主耶稣说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，所以您看，他们窃夺了穷人的家产，无助者仅仅有了一点财物，所以这个穷者变得更穷。然而这些教法师不单单是喜爱外面的表演，也很喜欢让别人看见他们正在遵守宗教的规条，但神却指出这些都是虚浮的荣耀，利用宗教来荣耀自己，他们是极其骄傲的，也是犯了骄傲的罪。他们不只是骄傲，他们还贪婪，就是贪爱钱财，但是当他们每一次做这些恶事的时候，却以 常常的祷告来掩饰他们的罪行，所以我们的神说他们是可怕的假冒为善的人，因为神亲自定他们的罪。另外，寡妇与孤儿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应当成为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就懂得旧约的律例典章的人，为他们代祷，同情他们，这是他们祷告的对象。但可悲的是，这些人反而成了他们剥夺的对象，所以这些人严格说来，他们应当是宗教歹徒。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，可以注意我们的主耶稣向罪人所传讲的是爱，是赦免，是怜悯。但是对于这些个宗教歹徒呢，主对他们所讲的就是审判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是诚实的，我们的主耶稣讲话是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，因此我们的神最厌恶的就是虚假，就是假冒为善。假冒为善就是表里不一，虽然他们有丰富的宗教知识，神也给了他们很多的机会可以行善，但是他们却拒绝来履行这项责任，因此他们将来的结局是带给自己更大的罪责。接着主就说到这一个穷寡妇的奉献。奉献在我们基督徒的心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不是因为我们的神缺钱，乃是奉献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感恩的表现。神赐给我们人类严格说来是丰盛的恩典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找着机会来感谢神。我们的神不强迫人感谢，但是却期待人会感谢。关于奉献，在今天的教会生活里我们都不陌生，但是很可惜有一些人对奉献是有一些个误解。所以从寡妇的奉献我们可以了解明白在圣经里面关于奉献的道理。首先我们看见这个寡妇的钱虽然少，但是她的奉献依然是公开的。另外有一点就是施舍与奉献是不同的，我们把钱捐给非洲，我们把钱捐给有需要的人，这个是施舍，这个不是奉献。我们的奉献是奉献给神，不是施舍给神。奉献是我们尊敬神也是感恩的表现，同时奉献应当是诚实的。神不喜欢我们因为自己奉献而夸口，自然也不应该因为我们奉献的不多而自卑，因为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就奉献多少。奉献是诚实的，是一个敬拜神的诚实表现。主耶稣称赞这个寡妇，她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从收入和奉献的比例来说她比别人多。正如主耶稣说，那些奉献许多银钱的人，他们是自己有余，把多余的拿出来投在里头，而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可见这个寡妇所投的不只是两个小钱而已，她把一切养生的也是她自己都投进了这个奉献箱里，因此她就是那一位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。她不为明天忧虑，也不为今天晚上这一餐饭忧虑，她将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那我们读圣经的人大家都很好奇啊，希望知道他今天晚上神有没有给他预备吃的，明天有没有呢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只是主既然称赞了他诚实的奉献，主必赐福。主所赐的福是大福。那么我们如何分辨什么是诚实的奉献，什么不是诚实的奉献呢？很简单，一个叫有余，一个叫不足。有余的奉献是表示他把自己放在前面，我足够了以后剩下的再给一点给神。那这个不足呢，是表示他的态度是以奉献为先，自己的生活在后。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说到感恩节，感恩节这个节期的制定就是要发挥这种奉献在先，自己的生活在后的这种精神。在旧约过感恩节是先要将自己的收获拨出十分之一表示感恩，这是诚实的奉献，剩下呢就是自己用。 他们就是把神放在了前面，这才讨主的喜悦。至于我们有多少，拿出了多少，我们的神当然清楚，因为他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的神。他所看重的奉献是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。当然我们人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成为贫穷的，尤其听见古人说什么一钱逼死英雄汉，所以怕穷就叫人担心呢、可能有人过分担心了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十节说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，我们看见这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，一个没有依靠的女人，尤其是在那个时代，那真是天下最悲惨的事了。可是这个寡妇好像不觉得自己很悲惨，她依然把神所赐给她那一点点的钱，那最小的钱，一点点的能力，完全的奉献给主。主看了以后，我们的主当然知道她的情况，立刻叫门徒来看，来学习他的榜样，因为主所看见的是他里面那个真正爱神的心。这个寡妇其实可以找很多的借口不奉献，我相信他不奉献也没有人会责怪他，因为他所奉献的这两个小钱还不够他自己所用的。但是爱就是这样，没有摸不到口袋的。可见这个寡妇的信心是真正爱神也信神的表现。主耶稣说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所以这个寡妇的奉献是极美的香气，是蒙神所悦纳的祭物。因此我们也确信我们的神必定会按照神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他，也可以说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我们的神从不偏待人，他知道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。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二节说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这个心是包括了心思、情感、意志还有良心。这个思念指的是人心思当中的思念，主意是指人意志当中的定义。我们的神都能够辨明，所以人在神的面前无需辩解，思念主意的好坏神都一目了然。神也能够借着他所说的话帮助我们能够明白，能够辨明，叫我们用神的话当作一把尺来较量判断人事物。接着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三节说，并且原来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，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这一节的经文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，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逃不过主的眼目，所以我们行事为人都应当以蒙召的恩相称。既然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，那么遵行神的旨意，敬畏神，是我们向神应该负的责任。特别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，活在神的光中，甚至万物在神的面前也是不能够隐藏的。隐藏就表示里面有污垢，不能够公开，所以才要遮掩。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赤露敞开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公开了就没有什么可遮掩的，也容易得到神的洁净。其实我们是一群非常幸福的人，因为这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天天的养育我们，照顾我们，因为万物是在他的前面。既然是活在神的前面，神就眷顾，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把我们的大事小事都告诉我们的主，难处告诉我们的主。只要单单的仰望，我们一定能够经历神丰富的回应。每一次的回应都会叫我们的生命更进一步，信心也更增长。至于经济方面的短缺，千万不要担心， 他过去是如何的养育我们，今天、明天、以后，我们的神依然养育我们，为我们开道路。一位奉献给神的人，怎么会缺乏呢？
主啊，我算什么？你竟抬举我，让我站在你面前，给你唱一首歌。主啊，我算什么？你竟顾念我，让我生在中国，迎接大收割。大风浪冲着，逼迫中走着，你爱我，保护我，一直引导我。没想断线的风筝，没想凋谢的花朵，让我成为生命的种子，在你里面活。我深深呼求你，你一定要给我做。明天将会有敬拜的歌声充满每一个角落。我深深呼求你，你一定要给我做。明天将会有敬拜的歌声充满每一个角落。
这首好听的诗歌是小敏诗歌里的一首，取名为《主啊，我算什么》。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说：主啊，我算什么？一切都是来自于你，一切都是恩典，都是你所赐的。但是我们很不容易在别人的前面认为自己不算什么，因此为自己为别人都惹了不少的麻烦。但愿我们都要跟着耶稣基督的脚踪行，因为我们的主是谦卑的来到地上。当别人批评他没有念过书，出生又不好，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而他自己出来传福音以前也是个木匠，木匠能指示我们什么呢？木匠有多荣耀呢？但是我们的主却从来没有为别人的批判做过任何的解释，他所解释的只有一件，就是我是神的儿子。因为这个是重要的，是关乎救赎的，当然也是实情。所以我们的主所说的话，所做的事，我们要跟随，就是我们的主所留下的脚踪也是容易走的。主所指示的道路当然是正确的，我们的主要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他并不是要加重担给我们，乃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这是我们最平安的路。我们这一生走了不少自己的路，越走越难走，因为世界的道路是又黑暗又滑，所以越走越苦。我们所惧怕的事也都样样的都临到了我们，到了最后也不见得就能够保住我们的肉身生命。但是我们若是为主有所失丧，愿意走主的路，不把自己看得高过别人，真的愿意谦卑跟从，诚实地活在神的面前，那么我们为主所失丧的都要在荣耀当中得回来。我们的主为我们舍了性命又取回来，他的舍去就成功了伟大的救恩。所以当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因为主在这里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因为主在这里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因为主的大能的手正环抱着我们。我们被人打倒了没有关系，不致死亡，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八到十节圣经的经文。好，说到这里，我们一块儿来欣赏为您所制作的小短剧，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气概。
有一位父亲经常地为他的小孩苦恼，都已经是十五六岁的人了，可是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。于是他去拜访一位空手道教练，请求这位教练能够帮忙来训练他的儿子。
张先生，你放心，把小孩留在我这儿三个月吧，可是在这三个月的期间内，你都不可以来看他。我啊，有把握三个月之后，我一定可以把你的小孩训练成一个真正的男人。
哦，是吗？那太好了，我们三个月后见了。
好的。
时间很快的就过去了，三个月之后，这位空手道教练安排了一场比赛，来向这位父亲展示这三个月以来的训练成果。被安排与小孩对打的是空手道的高手，这高手一出招，小孩就应声的倒下，可是这小孩才刚倒下，又立刻的站了起来，继续的接受挑战。如此的倒下站起来，倒下再站起来，反复了十几次。于是教练就问小孩的父亲张先生说：
张先生，你觉得你的小孩表现得够不够男子气概啊？
哎，我真是惭愧啊。
哦，
想不到我送他来你这儿接受训练，所看到的结果啊，竟然是他这么经不起打呀。
哦，
怎么搞的嘛，老是被人一打就倒下来。
哎，张先生，我很遗憾，你只看到了表面的胜负，你有没有看见你儿子那种倒下去又立刻站起来的勇气和毅力呢？告诉你，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气概啊。
是的，真正的东西有时候是在我们的生命里、性格里，而不是外面表现出来的。外面看起来趾高气昂，里面可能是十分的懦弱。外表越是看不出什么，那里面的韧性才是更强，就像我们的主耶稣。好，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。
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